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每一次呢能够在这里来分享，也能够跟你来沟通呢，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
而且每一次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两位主持人就是站在恩典与真理的大门两旁，迎接每一位听众朋友进来。当然我们也希望与你变成好朋友，即便呢你也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即便我们住在天南地北，但是没关系，空气中的相遇总是非常的微妙的，也盼望你能够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也许你对节目有些意见，或者你对天津的认识有点误解或者不明白的话，也可以想办法跟我们联络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天气呢慢慢转暖了，但是呢其实还是很凉的啊，很多的地区呢依然的有下雪呀、有下雨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注重保暖啊，因为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工作的白领，每天我们都会待在办公室，我算一下，我们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好像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还要长。
当然一般你在办公室里面最少的要八九个钟头啊，
大概是八九个。我跟你两个都是格子间的人呢、你是格子间男人，我是格子间女人。
哦，就被隔在里面了。
被隔在里面，因为通常都是一个个一块一块的隔板、隔在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嘛。
对，其实整个的这个房间呢也是一个好像一个方块啊，你在困在那个里面，除了空调呢没有空气呢在里面流通呢，所以我们很容易感冒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比较喜欢格子间的办公室还是开放式的？那现在很多人都说格子间这种模式会束缚一个人的创造力，也会局限活动空间。
我觉得这个格子间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个人的空间、就是我做什么事呢，我不会被别人的影响的，
你不会被别人干扰到。
对，如果是你是开放式的话，比如别人讲一句话做个事情，可能都给你直接的影响，或者你不希望别人看到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事情呢？偷偷摸摸的不让你见到。
当然不是偷偷摸摸，比如说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不希望别人打扰我。那如果是开放式的话呢，就很容易被打搅，所以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
所以天成老师就不太喜欢处于一个环境是一根柱子都没有的。
我也不是，我就是说有的情况，比如说另外一个房间、离开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坐在一起讲讲话或者谈论工作的事情，我觉得那种开放式的更好，
有利有弊了。当然对于某些反对者来说，他们也觉得开放式的办公室无疑是能够让大家的活动空间比较大一点，但是就像刚刚杨天成老师说的，干扰，原来有研究调查发现，如果你正在工作，你被干扰或者你被打断，你要重新回到你的工作，重新回到那个状态，需要23分钟。所以大大会降低影响力。如果你本身你这个人的专注力是比较低的话，那开放式的空间真的不太适合。
我发现我的专注力就不够，我常常会被打搅的。
所以你喜欢做一个格子间男人。
对，但是呢，你发现呢，如果比如说在一起谈论工作的时候，集体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应该是开放式的。
对对对，所以无论是身还是心都需要得到恢复。那如果是身体的话，很容易就是松松肩膀或者活动活动一下筋骨，但如果谈到心灵上面的疲惫呢，也不是动一动就能够解决掉的。
所以呢，我们不单单注重我们每一个 Dosti 的这个身体啊，也注重心灵，因为我们在心灵上面我们有健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身心灵都健康。那呢，接下来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我们一起来听尹之乐的诵读《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听。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之乐》
之乐
罗马书
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一章。麦西哈尔撒的仆人鲍鲁斯被召做使者，奉派传真主的佳音。这佳音是真主通过先知们在神圣的天经上预先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按肉身说，他是从达武德的后代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亡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真主的儿子。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者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尔撒麦西哈所召的人。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真主所爱被召做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真主我们的父亲和主尔撒麦西哈临到你们。首先，我靠着尔撒麦西哈为你们大家知感我的真主，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我在传扬他儿子佳音的事上用心灵侍奉的真主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起你们，常常在祈祷中恳求，也许我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最终能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起得到安慰。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当中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当中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佳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佳音为耻，这佳音是真主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耶胡德人，后是希腊人。真主的意就是借着这佳音显明出来，源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一人要因信得生。真主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真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真主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造化顿亚以来，真主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真主，却不尊他为主，也不知感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昧的心就迷惑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定然要腐朽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真主的荣耀。因此，真主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真主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敏。因此真主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顺性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顺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枉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真主，真主就任凭他们怀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这些人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诽谤人的、憎恨真主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他们虽然明明知道做这些事的人真主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仅自己做，也喜欢别人去做。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永恒的爱》。到底世界上有没有一种爱是永恒不变的？也许是人跟人之间的爱情，白头偕老的例子我们见过很多，但是上主对人的爱绝对绝对是永恒不变的。
这种爱呢是没有办法来相比的啊！人在地上是短暂的，但是主的爱呢是永恒的。那我们讲到永恒，这是我们每个人希望我们在地上都能够长久，将来我们去到一个永恒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去到一个永恒的家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所思想的。
是的，苏小燕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诗歌，是粤语诗歌来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几句歌词，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感触的。他歌词里面说到，人间最伟大的就是爱，自古到永远不会变改，爱会充满地球，爱会驱走仇恨。人人用爱心的话，世界上就会没有争斗。确实，这句歌词它非常的接地气，没有纷争，没有冲突，没有战争，没有灾难，就是充满爱的一个地球，充满爱的一个社会。可是现实的世界告诉我们，战争仍然每天都在发生，冲突仍然每天都在发生，因为人间好像真的缺了那份爱。我们都知道爱能够改变一切，这个是大道理，好像说是很容易，但真正实践出来又是另外一个困难的之处了。
人呢一生下来我们都是讲这个啊，做好事啊，为善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呢，另外有一个律让我们行出来的都是恶，比如我们的自私啊，我们的骄傲啊，我们的嫉妒仇恨， 就产生了很多不好的一些行动，甚至人跟人很多的争斗，国家跟国家彼此的打仗，这都是我们人所犯的罪。
嗯，我记得曾经跟一位学者谈到信仰的问题，他说这个时代好像总是看不见很震撼的神迹奇事，但他后来就跟我讲，你想想看，当我们接触信仰之后，我们相信主之后，最大的一个神迹改变就是你的心态，而且是你为人处事。他说人不自私已经是一件非常大的神迹奇事了。
嗯，人不自私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除非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的本性改变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改变的。
是的，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充满着罪的，无论我们在世界上做了多少的善事，或者你帮助了多少个人都好，本性始终是有罪在里边的。但是代不代表我们没有挽回的机会呢？不是，我们总是有挽回的机会，我们是有悔改的机会的。因为慈爱的上主，他对人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他一直都站在那里等候着每一个愿意归回他的人。你我都是受邀的人，受邀成为主尔撒的门徒，成为罗马书里边讲的圣徒，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
嗯，的确呢，我们靠我们自己呢，行不出这些，除非靠我们永恒的主，因为他是永恒的，他是真理的，他是给我们恩典的。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恩典。
也许你今天还未真正认识到那一位独一的上主，但是盼望有一天你能够跟苏小燕、跟杨天成一样，经历最大的爱，那份爱就是来自上主的。
嗯，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环节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听一个主题，就是尽你全力。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的哈，
尽你全力。
我的希伯来文老师曾说，有些希伯来字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因为那些字的意义太丰富，如果把它们翻译成一两个特定的词，会严重的失去它们原来的语义。Maldeha 这个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生命记六章五节是耶户德人所谓的核心祷文，它的下半节告诉我们，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主你的真主。若按原文解释，全力的意思是尽你的非常或许多。这种表达即使对说希伯来语的人也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天经词汇中这个字的定义是过度的、大量的、力量或丰富，传统上被翻译作力量或者能力。那到底你所有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呢？几年以前，一位当地的老师给我一个挑战，我很认真地予以接受。他这样对我说，如果你身体的肌肉松弛，你的信心也会摇摆不定。那个时候我正预备在耶户德住一段时间，于是我接受他的挑战，开始进行健身锻炼。我早已经听说耶户德到处是丘陵地，因此在那里生活颇为困难。在那一段预备期间， 我学到了很多功课，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 Modach 这个字的认识。如果你曾经接受借着健身来控制体重的训练，你就知道举重训练是不停重复的，每次增加一磅，每次增加一磅，不断地增加举重的重量，结果真会叫人流泪。这种让你用尽全身的力气的训练，正是 Modach 这个词的意思。有些人把它形容作活力，但它的意思比活力更加的深远。希伯来卷12:11-12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让我们接受同样的挑战，尽全力的爱主吧。
有一句挺经典的名言，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说，所有的无能为力是因为你没有用尽全力。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当然不可能100%去赞同，但确实会让我自己去审视一下，我对上主有没有尽到全力。天经里边告诉我们，生命机，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真主。到底我们每一个信徒有没有尽力的去爱你的上主？也许你非常尽力的去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枕边人，但你的上主呢？你对他的爱有多少呢？
的确，这个爱呢，不是说我给一部分100%的爱，而是全部的，我的身，我的心，我的灵，我的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那个爱主的上面。那这个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个主给我们的一个要求，给我们的命令呢，就是这样的全力的爱主。
当然，这条诫命不容易做，也是首要的诫命。靠着人的能力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与上主好好的配合，才能守住这条命令。你要知道，上主主尔撒的爱激励我们，才让我们懂得爱身边的人。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那一份从上主而来的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懂得怎样去体会爱。
的确呢，我们不懂得爱，但是呢，主呢，用他的生命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得到主给我们永恒的恩典。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跟主来联合的生命。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我们就可以行出那个爱主的那个生命。
对，我想稍微回到刚刚谈到的罗马书，这个是包鲁斯对罗马信徒写的一封信，能够看出包鲁斯对信徒的爱是非常的深厚，他不是光是说说而已，而且是用实际的行动去表达深切的关怀信徒。他爱的动机不是希望得到信徒们的称赞，或者说，哎，这个包鲁斯人真的非常好。他需要的不是那种人的称赞，也不是想要图什么好处，图什么利益，纯粹是因为主尔撒的爱激励了他，让他懂得把爱分享出去。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要用一生去学习的功课来的。
而且呢，包鲁斯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跟主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是当中有罪，当中我们所做的过犯影响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更是不能够行出刚才我们应该行的那个爱主的心，爱人的心。所以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就是我们要除去当中的拦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完全的爱主爱人。
真的，当我们尝试去爱身边的人，尝试去关怀人之前，当然先要观察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你不能无缘无故随随便便跑到他身边说我爱你，我很关心你，但是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同样的，上主他为什么能够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缺乏的是什么。有些时候也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但上主他比你更懂你自己。 你要明白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 Dusty 都能够谦卑的来到上主面前，求他帮助，求他安慰你，求上主填补你心中缺的那一块。
那我们的确呢，在这个爱的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缺乏，很多的不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他用他的爱来爱我们。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永恒的爱》，这种爱呢，是上主给我们永恒的恩典。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分享几节经文，让你听听，让你去思考一下。是来自《天经引之乐》马可卷12:28-31，那里说道：有一个经师听到他们的辩论，觉得尔撒回答得好，就来问他，诫命中以哪一条为首呢？尔撒回答，首要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真主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真主，其次是要爱邻居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些更重要的了。
保鲁斯呢告诉我们，真正的这个爱的动力呢是从主而来的，更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最大最大应该做的就是爱，爱主同时也爱人。这个爱主呢是全部的爱主，同时也是全部的爱，去爱我们的周围的邻居，我们周围的人。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靠永恒的主，靠着加添给我们恩典的主，我们就可以做到的。
可以从小细节开始做起。我再分享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事情吧。在我们家的那个小区里边，有一个管理员，都是负责管理，看着有没有小贼进到我们小区里边的。我发现呢，自己跟他好像没什么交流的。有一次呢，我就跟一个朋友，他去到我家，他看到那个管理员，他就满脸笑容的跟那个第一次见面的管理员打招呼。相对来讲，我跟他相处那么多年，我顶多就是笑笑而已，也没有很热情很兴奋的跟他说一下谢谢你谢谢你，我从来没有。那一刻我就想到这句经文，要爱邻居如己。有些时候看到天经的教导，觉得好像很抽象，不知道怎样去实践，但其实里边的道理，里边的实践的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从小细节做起，让人从你的身上看见主尔撒无限的爱。
的确爱能够改变一切，爱呢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变，爱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